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会见布林肯；俄罗斯男子走私军事科技输往中国；乌克兰解雇六名国防部副部长，强调一切照常运作；石黑教领袖遇害，加拿大驱逐印度驻亚太华情报首长。彭斯表示，中国快变成邪恶帝国，要求加强对台军售。美军陨失事 F-35 匿踪战机残骸后，宣布加强飞行保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日本新任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之际，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一次双边会谈。这个是上川洋子接任外务大臣后的首度出访，同时亦以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身份首次出席 G7 外长会议。上川和布林肯会谈期间表示，希望就日美关系面临的课题和美方谈述交换意见。布林肯说，日美关系从未好像目前那么坚固，两人都同意深化合作，进一步提升美日同盟的高度。此外，由于考量到加强霸权行动的中共持续威胁，上川和布林肯在会谈期间亦再次确认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当前正在进行福岛第一核电厂含氚废水的排放作业，上川洋子当日亦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一次会晤，并签署加强合作的协议。据司法部礼拜一宣布，曾经居住在香港的一位俄罗斯男子马钦科，目前已经被美国羁押，并被指控向俄罗斯走私大批美国制造的军用级微电子产品。路透社指出，现年51岁的马钦科和两名未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同谋，被控利用他的空壳公司以诈骗手段采购 OLED 微型显示器，并且蓄意隐瞒。本案是透过司法部盗窃缉捕行动特别小组协力合作办案。这一特别小组起初是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执行制裁、出口限制等行动所设立。根据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的讲法， OLED 微型显示器可以用于步枪瞄准镜、夜视镜、热光学和其他武器系统。而马钦科和他的同谋方称，这个兼备民用和军事用途的科技产品是被用于科学研究的电子显微镜，并送往中国、香港等地。如果马钦科被指控的七项刑事罪名成立，可能将面临数十年的有期徒刑。在乌克兰持续防守和反攻之际，乌克兰军方礼拜一解雇了六名副国防部长，但当局并未公开六人被解雇的原因。两个礼拜前，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雷兹尼科夫先至刚刚被免职，而雷兹尼科夫被免去防长职务，正好是在乌克兰国防部卷入多宗腐败丑闻之后所发生。新任防长乌梅罗夫礼拜一在脸书发布信息说，我们已经重新开始并重启运作，现在国防部正继续照常运作。当日俄罗斯亦持续向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包括在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周围，共记录到24架攻击型无人飞行载具，其中18架攻击无人机和近20枚巡弋导弹成功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乌梅罗夫强调，他的首要任务将使国防部成为协调乌克兰国防军的主要机构，并提高单个士兵价值，以增强乌克兰的军事工业。鉴于一名加拿大石黑教领袖今年6月在卑斯省温哥华附近遇害，加拿大当局礼拜一指控印度政府涉案，并驱逐新德里驻渥太华的情报首长作为回应。当日下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国会上表示，他的政府押有印度特务今年6月在卑斯省杀害流亡石黑教领袖尼贾尔的可靠指控。 印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加拿大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意在转移外界对于加拿大庇护哈里斯坦分离运动的焦点。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今日亦驱逐加拿大派驻在印度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并限他在5日内离境。哈里斯坦分离运动寻求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建立名为哈里斯坦的独立国家。印度多次指控加拿大政府庇护反印度分子，而加拿大就强调保障言论自由。礼拜一，前副总统彭斯在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已经就嚟要变成一个邪恶帝国。他认为华盛顿应该加强对台湾军售。彭斯在当日的演讲中表示，中共在美国是21世纪面临的最大战略及经济威胁。他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共和党内抱持姑息态度的人成功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援，将会怎样？除了为中共犯台发出闪匿的大绿灯之外，还能够向中共发出何种讯息？彭斯强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军事支援至关重要，这样乌克兰才能够击败俄军。根据今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50%的美国人都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其次才是俄罗斯，比例是17%。而当前竞逐2024年总统大选提名的共和党人亦一致认为中共就是美国的头号大敌。据五个大楼礼拜一宣布，美军人员已经找到前一日在飞行员射弹逃生后不知所踪的 F-35 匿踪战机残骸。一日前，美军因为无法找到这架价值$80,000,000的战机下落，引发各界哗然。根据国防部声明，这架 F-35 战机的残骸散落在南卡罗来纳州威廉斯堡县，亦就是查尔斯顿联合基地东北方大约两个钟头车程的地方。17号当日，当这架 F-35 战机在南卡上空消失时，查尔斯顿联合基地人员曾经在社群媒体贴文要求有关资讯的民众通报协寻，而因不明原因进行弹射逃生的飞行员之后就安全降落在北查尔斯顿某个地方，致使这架 F-35 战机在所谓的丧尸状态下进行自由坠落。国防部表示，在善后团队封锁残骸现场的同时，呼吁民众避免前往该区。同时，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亦宣布暂停两日行动，以加强飞行安全检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G7 外长呼吁中国敦促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出席联合国会议的领导人讨论加速全球发展。拜登礼拜二将在联大演讲并会晤多国领导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访美，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扰台。FBI 局长说，人工智能有被滥用的成熟机会。庆祝国家公共土地日，美国国家公园礼拜六免费开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七大工业国 G7 外交部长17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议。G7 轮值主席国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 G7 成员希望中国推动俄罗斯军队立即全面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声明发表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访问俄罗斯，为期四日，预计将深化两国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可能出访北京。G7 声明表示，欢迎中国参加由乌克兰主导于吉达举行的和平会议，并进一步鼓励中国支持公正永续的和平，包括同乌克兰展开直接对话。普京上个礼拜才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讨论包括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这个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感到震惊。G7 联合国声明强调，他的成员再次呼吁第三方停止对俄罗斯侵略战争进行任何援助，否则将面临严重代价。 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世界领导人礼拜一集中讨论加速努力实现进展滞后的全球发展目标的议题，这些是2015年确定计划2023年前实现的目标，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确保获得可负担的能源、采取紧急行动治理气候变化以及推动性别平等。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领导人礼拜一通过10页的宣言，承认目标处于危险中。各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礼拜二开始前在联合国开会，总统拜登等145个国家的领导人计划在联大发言，拜登和古特雷斯计划礼拜二发言。英国、中国、法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而是派出各自的低级别代表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礼拜二在大会发言，并在礼拜三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联合国大会还将在礼拜三召开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聚焦气候变化。拜登总统19号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试图说服各国领导人相信他对美国领导角色的愿景和多边外交政策将有助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对全球供应链和通货膨胀产生深远影响的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当日拜登除了将会同中亚五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举行峰会，还将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并在晚上主持同世界领导人的传统招待会。联大期间的另一次重要场边会议是拜登礼拜三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华盛顿正努力达成一项协议，以促进以色列和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邻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在纽约期间，拜登还出席竞选活动，其中包括在礼拜二晚举行的名为百老汇撑拜登的活动。台湾新北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访美，18号在华盛顿展开多项拜会行程，包括上午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以和平共创台湾愿景》和《印太未来》的演讲，并与多位学者进行闭门会谈。之后侯友宜前往位于维珍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访问，下周就在国会拜会议员，就美台合作等多项议题讨论交流。在侯友宜对华盛顿展开访美行程之际，中共军机跨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日益频繁，继续引发区域局势紧张。侯友宜表示，他反对共军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的行为，他说这个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侯友宜还首次详细说明他提出的 3D 战略内涵，以核阻、对话、降低风险作为台湾维护台海两岸稳定的政策。预计侯友宜礼拜二上午将拜会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学者闭门会谈，下午将继续国会拜会行程。根据行程，侯友宜将在礼拜三一早离开华盛顿前往旧金山。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8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有被滥用的成熟机会。克里斯托弗雷说，犯罪分子和敌对的外国政府已经在利用这项技术。他表示 FBI 正在努力识别和追踪那些使用人工智能来伤害美国公民的人，但他补充说 FBI 对使用人工智能本身持谨慎态度。FBI 官员在7月份警告称，暴力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一起在试验人工智能，以更容易制造爆炸物。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几乎倾向于利用这项技术来进行从小打小闹的犯罪到金融抢劫等各种活动。不过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美院这个月早前警告说，和中国有关的网络行为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制作吸引眼球的内容， 以进行虚假信息传播，影响美国选民。国家安全局官员警告说，北京去年开始使用人工智能，通过他们所谓的假新闻频道进行宣传。为庆祝国家公共土地日，这个礼拜六，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将免费开放。届时，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免除所有景点的门票。美国有400多个国家公园每日开放，虽然有些公园一直免费，但有109个公园收取门票，其中包括一些最受欢迎的公园，例如黄石公园、优山美地、大峡谷公园等。礼拜六只有门票是免费的，不包括其他方面，例如露营、划艇、游览、交通以及其他管理的费用。另外，使用特殊区域仍需要付费。除了免费参观国家公园，政府还鼓励每个人都成为志愿者，修复和保护身边的公共土地。这个是今年第四个国家公园免费开放日。下一个免费开放日是11月11号的美国退伍军人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